好，我们开始上课，请翻到课本96页，从这个中间啊，何以故这个地方，看起。论文提出问啊，说这个缘起的妙理啊，是通于本来就是通于凡圣，何故说为即果方知焉？为什么要到了佛才能够知道？因为95页的这个论文啊，说明这个缘起啊甚深，为佛穷了，所以现在提出问题啊，为什么只有佛啊才能够穷尽啊，十地以下的菩萨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这个理解啊。好，下面呢是解释啊，解释的科判呢是极静而染，就是不离开这个清净而所产生的这个污染妄染。我们看论文，世心啊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，为无明所染，由其染心啊，这个如来藏心啊，这个如来藏心从无始以来，这个本啊就是无始，这个本啊就是无始啊，无始以来自性是清净的，但是呢有了无明，那么这个无明呢后面还会讲啊，就是这个无明是怎么升起的，是自然而然升起的，虽然是说忽然升起，其实这个忽然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本来啊没有无明，突然一下子迷了，所以忽然升起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众生无始以来自然而然的迷的。真如这个理啊是无始，但是众生的迷啊也是无始。而这一种的无始呢是自然而然的无始啊，所以在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面解释是任运而起啊，这个无明的升起啊是任运而起的啊，但是在这个文章里面有时候会写忽然而起，这个忽然的解释啊就是解释任运啊，自然而然升起，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，为无明所染呢、啊，就是真如无始为无明所染啊，为无明所染，前面可以加真如无始四个字。我们先看这一段的这个解释啊，就是回答这个何以故啊，答是真妄和合之心，在这个阿利也是心啊，是真妄和合之心。就清净的真如来说，就是就真心来说，清净的部分来说，众生从本以来本就是无始，自性清净。就无明说，也就是就妄染的无明来说，亦从本以来既有，也是从本以来就有的，这两个都是无始，又真如啊，无始为无明所染，随缘而有这个业识等等的染心，这一种的染心是极静而染，就是说不离啊，这个极啊就是不离，不离开清净而染的。可是呢，它虽然染，它的本性啊人静仍然是清净的。虽然清净，但是又显现出来，这一种的情况真的是不可思议，为佛穷了，只有佛才能够这个穷尽的一种了达解了。在讲记啊，有一个比喻，讲记啊，应顺导师的讲记，配集100 96啊，196，用这个比喻，火烧虚空做比喻。他说这个虚空啊，本来就没有这个热的这种特性，虚空本无，哎呀，虚空啊，本来没有热的这种的特性的，可是呢，经过火烧以后啊，虚空里面也产生了这种热度。它的自性是不热，可是产生了一种热的这个相状，对吧？啊，因为火在这边烧，这边也会热，虚空里面也会感觉到这个热啊。那么这个比喻呢，就是比喻自性清净心啊。虽然显现这个染污啊，显出来的相状是染污的，但是它的自性啊还是清净的。这个虚空啊，虽然被火啊烘了以后啊，有了这种热的相状，但是它的本性啊还是不热的。这是个比喻啊。那么现在讲的这个真如啊，自性清净心。被这个无明所染，显现的是染相，但是它的本性啊是不染的啊，所以后面就这一颗啊，啊下面这一颗叫做寂然常静啊，就是虽有染性啊而常恒不变啊，就是寂然就是不离开这个染污，但是它的本性是常静的。恒常的清净，那么在书记回忆里面比喻是如镜啊，啊一面镜子，啊镜子里面的影像啊显现出来的污秽的啊是有这个丑陋的这种像啊，但是镜子的本体啊是不动的。另外一个比喻呢，如水起波啊，水起这个波浪，但是这个湿性啊。啊，水的湿性啊是不会改变的，水的本性要想静止啊，它也不会改变的。啊，水有两种特性，一个是湿性，一个是静止。这两个特性啊，它是不会改变的。啊，看这个下面的这个书记啊，这个寂然常静的这一段呢，它是说真如虽然是随缘。而显现这个五意等等的这个染性，但是它的本性啊仍然是常恒不变，所以这个科判说是寂然常静，就是不离开染的相，但是它性啊还是常静。这一种的不思议啊，不可思议啊，亦为佛穷了。所以有两方面啊，一个是寂静而然，一个是寂然常静，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思议，只有佛才能够穷了。最后总结，是故啊，此意为佛能知，这是总结啊。书记说，是故就是继承上面所说的。寂静而然，寂然常静，这二义啊都是皆身啊，通通都是圣身。说从来啊染净是互相违背的，相违的，而今啊难分，故愚人难可了之。愚人就是包括地上菩萨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啊，通通都是愚人，难可了之，为佛穷了。真正能够啊透彻的了之的，只有佛。好，下面一课是位二的这一课，广显缘起差别。我们看论文啊，所谓心性啊，常无念故。名为不变，这个是先讲这个体。 体是不变，心性常无念，这个叫做不变。无念又称之为不变。先解释这个科判的这个地方啊，述记啊，先解释科判，说这个缘起差别，科判叫做缘起差别啊，我们加上缘起两个字，是无一，就是上面已经提过的无一，以及这个意识啊是浅深不同，有浅有深，所以一共有五意，再加上这个最初的那个意识啊，也就是生灭的因缘是不同的。我们在九相的时候就说无明为因啊，生三系啊，境界为缘，长六出，这个因缘不同啊，因缘不同，也就是因为浅深不同或者粗细不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生命因缘呢是有所不同的啊。缘是什么呢？缘是无明。因是什么呢？体是真如啊，也就是因是真如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因缘啊，缘起啊，是最微细的第一重的因啊，是真如。缘啊，就是根本无明。这个真如为因，无明为缘，升起的，前面我们说过了啊，升起的是三系相。再来就是无明为因，境界为缘，升起的是六出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地方是重新再说明它的这个生灭因缘。那么这个地方体是真如，这个体啊，我们旁边注一注，这个体就是因，缘是无明，没问题啊。体是真如就是因是真如。那么升起的相呢，是下文所说的六染心。六染心其实跟这个五意意识啊，内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因为这个要表达的意识啊不同，所以呢在下面这一课呢又特别提起了六染。下文的六染心呢就在下一页啊，page 98。现在先说明的是体是这个真如，缘是无明，所以今先要显现的是真体，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所有缘起的这个因啊，啊，虽然随缘，但是不变，要说明这个意思。在科判里面都有啊，缘起差别里面分为两科，一科是说明缘起的体和相。体就是真如，相就是六染，同时呢要说明这个不变啊，体是不变的。其次呢解释这个论文啊，次是文呢、啊、就是其次呢要解释这个论文。首句指的这个体啊是无念啊，心性常无念，这个性体啊恒常是无念。上一科啊名为不变，就是这一页的第二行，而常恒不变，就是虽有染心啊而常恒不变，这个不变两个字啊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啊又称之为无念，无念名为不变，所以不变就是无念，无念就是不变，名称不一样，其实说的是都是这个心性。真如本来常恒常的无念的，虽然无念，但是它能够随缘，虽然随缘而又能不变，所以无念就是不变，不变就是无念，也就是真如的性体。法尔如来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如此， 非有念随缘不变，而是无念而随缘不变，并不是有念而随缘不变，他没有妄念，他是无念而随缘不变的。那么这一段文字，这一段解释说明的都是这个体缘起的这个体。再说明下一颗，再说明无明缘起的缘由，怎么会缘这有无明啊？这个覆盖的真如以后呢，产生这一种的这个六染等等的啊，五意啦、意识啦，或者三系六出啦等等的这些个杂染的相。为什么会有无明缘起？它的缘由是什么呢？以不达依法界故，就是无始以来就不能够如实知真如法义。前面我们也说过了，也就是这个不了这个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，不达就是不了啊，依法界，前面都说过了，这就是迷真，与心啊不相应，忽然念起，名为无明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忽然啊，这个刚刚说过了啊，这个忽然呢、啊，不是这个无缘无故的突然之间的升起，不是的。是形容众生在不知不觉之间的任运的升起，也就是无始以来就成就的。这个忽然一定要解释出无始以来不知不觉升起，解释出这样，不能解释过突然升起，不可以这样解释。住在旁边，这个忽然，这个忽然要解释成这样，不知不觉之间的任运升起。那么这个是根据应圣导师的讲记的解释啊。那么关于以不达依法界故心不相应呢，前面的这个论文啊也有同样的提到啊，75页。所以在97页的这个地方啊，可以住在旁边，跟前面75页的论文啊是类似的讲法啊，类似前面那个75页啊，就说是所言不觉者是为不如实知真如法依故啊，意思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啊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。那么这个不觉心起啊，这个地方是忽然念起啊，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。所以在75页那个地方啊，不觉心起啊，也要根据这个刚刚写在这里的这样子的解释，不是突然升起。好，翻过来啊，98页我们看书记次显缘，前面一颗这个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啊，说的是缘起的这个因。现在说明的是缘，缘就是无明，所以是其次啊，第二次，第二啊是显现的是这个升起的这个缘，即显上文根本无明为缘，真如为因。根本无明啊，就是缘，而其无意即意识之由，所以会升起上面所说到的无意以及意识，它的缘由。以无明啊，不了达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。那么前面这个75页的地方说过了啊，另外还有前面这个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呢，在前面这个45页是吗？对，45页啊， 四十五页啊。所以这些内容啊，前后啊，通通要这个要看啊，看到一个地方，其他的地方啊，也把它翻出来啊，对照，对照了来看，对照来看的话，对这部论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啊，可以比较更能够了解啊。有时候前面提过了，后面再提，能够对前面的这个观念，对这个观念呢、啊，这个可以解释得更清楚啊。从不同的角度去说明啊，有时候会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翻到98页啊，以无明啊，是不了达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故啊。75页跟45页都要参考啊。正是其无意及意识之由啊，就是生其无意以及意识的缘由。此无明心啊，无能所相应，这个说明这个根本无明啊，最极微细。这一句此无明心无能所相应啊，是有前提的。这个根本无明啊，就是不了达一法界的这个根本无明啊，是最极微细。所以呢，这个无明心啊，是无能所相应，还没有能所相应。那么下面呢，故曰忽然而起啊，再加几个字，再加几个字啊。那么这些内容啊，都是根据《疏汉记》啊那里的解释啊，认定就是说这个根本无明是最极为细。再也没有其他的无明啊做他的根本，再没有，就最微细的就是迷真如，不了达这个一法界，不如实知真如法义，也再没有其他的染法作为这个无明的根本，找不到了，最原始的。所以论文才用忽然而起的忽然两个字。但是这样的解释跟我们平常了解的忽然啊，好像还是并不是这个我们习惯的一种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习惯的一种忽然的话呢，好像没有这个原始的意思吧，有没有？各位如果看到忽然两个字，你会不会解释做原始？不会，不太可能。好像平常我们用忽然两个字，不会把它解释做啊，最原始啊，最原本，不会这样解释。所以刚刚抄在那里的就是讲记啊，根据这个应顺导师的讲记的解释，那样的解释呢是比较好一些。现在书记会约的这样的解释啊，他的解释忽然是没有比他更早了，没有跟他比他更前面了，这个叫忽然，这样的解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三行啊，即无始无明无始曰忽然。所以这个忽然啊两个字就是无始的意思。又以起念故名无明。因为真如是无念，因为无念所以不变，现在有了无明就起念，也就是起念所以名为无明。所以这个起念无明啊，正好这个与上面97页的第九行论文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的这两句啊，正好是相反。所以正反上面的无念故名心性名不变，这个把它用引号把它括起来啊，从无念故名心性啊把它括起来。因为这个括起来的这两句啊，是前面97页的第九行的论文，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无明有念跟上面这个所说的无 不念，又称之为不变，正好相反。这个括起来的地方就是上面的论文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到现在，就是缘起的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真如，就是 无念，就是不变。缘起的那个缘是什么呢？体是这个，也就是因了。因就是真如，就是无念，就是不变。那么缘是什么呢？缘就是根本无明，就有念，起念，忽然起念，这个就是缘。因缘和合升起的这个果法，在这里叫做相。因缘和合以后会生出一个果法出来，这个果法现在这里叫做六染。所以在这个生灭因缘的这一部分，第一种的讲法呢，就是心升起意，心和意升起的是意识。生灭因缘里面第一部分讲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由心升起五意，五意由心和五意升起意识。第一部分讲的就是这个生命因缘里面的第一部分。现在的第二部分讲的呢，是由真如为因，或者叫无念，或者叫不变，意思一样。这个是因，是体，无明呢